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真啊，婉真现在正在德国跟我们连线。Hello， 婉真好。
Hi， 佳琪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婉真现在在德国，还可以帮我们来做一些即时报道。问啊，其实婉真这次呢到德国呢是参与一些这个音乐的盛会，对不对？有一些这个音乐的演出。
对，有一些音乐演出是之前我们就收到邀请，然后就安排在暑假的期间过来。然后也会搭配，就是因为刚刚好我自己个人的独奏专辑出版了，所以我就有先跟德国的一些厂商啊，还有一些独立书店，就是我们有先联络好，然后他们也就是很有兴趣，觉得说可以做一些文化上的交流，然后有邀请像在等于说是我代言的这个乐器的厂商，他们就有在柏林市中心有一家音乐算是乐器店，然后但是也有音乐相关的周边产品的贩售，所以他们就很开心，就先跟我预定说他们想要贩售我的专辑。然后刚好在德国北方也有一家历史超过百年的独立书店，他们其实都会定期邀请不同的作者到他们的书店的很漂亮的一个中庭的小花园，然后在这边就是夏天的晚上啊，天气很好啊，很凉爽，就会在户外露天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的场地，就会在那里去做一些读书会，就是直接邀请作家在那里分享他们的作品，然后他们也就利用说我在德国的这个时间，然后也就是在他们读书会后，然后跟那边的就是他们的书友一些书，他们都是以书会友的人，然后对于音乐古典音乐也很喜爱，所以他们就让我在那里介绍我自己的专辑给他们的这固定的好朋友。对对对，
这样我就听起来就感觉很像欧洲以前那种 salon， 有没有？大家在那
边
听音乐啊，讨论艺文的这个内容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还就是其实像我们在亚洲啊，我觉得网络非常发达嘛，其实我们很多跟人之间的交流，无论是工作上或者是休闲生活方面，我们好像都黏着网络离不开。可是我觉得在德国这里，我的感受啊，就是即使是在大城市，在柏林，其实每个人都还是保有自己的真实生活的样貌。就是说，因为他们这里其实我觉得对疫情哦，已经是走在比较，我觉得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了。就是他们一直在两年前疫情开始的时候，当然大家会觉得哦，好像很恐怖，他们的确诊人数每天都增加的很快速啊，或者是说这个死亡人数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反而是比较快就达到了集体免疫的这个状态，当然就是这中间会有很多的损伤，这是一定会有。可是他们也是比我们提早，就是说有疫苗嘛，对，就是大家会有选项，就是要打或是不要打，其实都有选择。那也是有很多关于人权的讨论，因为他们也就会认为说，因为对于这些新的产品，这些疫苗的人体试验，其实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本身也不见得有足够的信赖感，就是对于这些药厂还有这些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必须要强迫全民买单的这种感觉哦，很多人其实也是抗拒的，因为他们就会说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打了也许可以保护我一时，但是它的副作用会不会五年十年之后突然出来，然后变成我们全体我们大家都是生化人，然后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受到这个病毒的攻击，但是我们身体里面还是吃进了这些疫苗，这些非自然的一些物质，会不会副作用是在好几年之后才显现？所以其实我也真的也认识很多本身是医疗人员的人，他们的自主意识也是很强的，他们说我不要打，就是这样，如果我今天因为接触到了病患然后我被感染了，那就是这样啊，我就有抗体了， 他们会认为说，那我就是经由这个方式，我身体自然就产生抗体了，那这样我就有免疫力了。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人比较多会有这样子的意识跟自觉，那也会变成说施压给政府，就是你不可以来限制我的自由，我的自主权。对，那因此其实从去年六月开始，他们就已经真的就是逐步开放，恢复正常生活，直到今
年
三四。对，他们就已经开始真的就是逐步的开放，比如说餐厅通都可以开啊，那你如果你想要在餐厅内用的话，你就是请你出示你的疫苗，就是你可能接种了两剂或是三剂，你就可以内用，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今年三四月就变成说完全都不用出示你的疫苗护照，就是你也不用戴口罩，你就是可以自己出去自由活动了。然后但是当然会尊重，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被保护，你就戴着口罩出门，也不会有人觉得你很奇怪，或者就是觉得对啊，你就是你不想要出门，因为你还是担心，那你就可以自己调整你的步调，只是说这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很轻松。对，他就但是就是 OK， 我们在做长途旅行，假设你今天要坐火车或坐飞机，还是要戴着口罩这样子，但是除此之外大家就是没有紧张感，他们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不治之症，然后就是很紧张。对，他们就觉得大部分人也都多多少少都得过了一次，或是也都打过疫苗了，就会觉得对，就是整个生活对
不过说真 的，我觉得台湾大概也开始放松了，你看尤其那这个暑假对不
对
哇，那个是疯狂的，大家真的是被关到真的已经
关太久
崩了。对，而且刚才我们也才在聊啊，就是说其实在这两年一直都线上啊，其实已经真的少掉了很多人跟人的这种交流，实际的交流。所以当一开放的时候，我相信比如说像婉珍在德国举办的这些活动或者是一些音乐节的活动，应该也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就是人很希望跟真实的人接触的那种渴望，对不对？
没错，对，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所认识的，因为当然还是以音乐圈的音乐人为主嘛。那因为一个艺文的表演，他们最需要的是现场的一个互动，
没错，
跟一个 feedback。因为这个就跟我们在听 CD， 这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感受，我觉得。因为你在听 CD， 你当然可以一个人在家然后很安静的欣赏，或者是线上的一些专辑，但是你那个是现场音乐会，怎么讲呢，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情境。因为有时候你在现场你可以感受到的是就是心灵上跟精神上的一个很及时的互动，这是我觉得无论任何形态的表演，这个现场其实是没有办法被取代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对，
好，所以其实我相信其实我们每次来讲这个演出，尤其那两年的疫情啊，很多人都开始在比如说剧场啊音乐会都在发展说我们到底要怎么线上来做，但是我相信一有机会开放的时候，谁还要做线上啊？对不对
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对啊，因为像其实你看不同的季节，你可以配合一个这个氛围，跟就是会有四季的流转，然后这些的不同，你会去做不同的户外的一些演出，那这个也很棒啊，这个是线上没有办法做出来的温度。对，所以对，我就也是很期待说台湾可以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是，相信应该就在不远处了啦。
对，没错。
不过刚才呢，婉珍有提到，就是这次呢，他也配合着就是他的这个独奏专辑然后可以来到德国来做一些交流分享。其实，在这张专辑叫做《独白》，然后收录了这个巴洛克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然后是双簧管的独奏的经典作品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来介绍这个作品。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呢，当你把这个巴洛克时期的经典作品带到欧洲去演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我觉得又有那种更特殊的意义跟情感有没有那种感觉？
对，有。其实我觉得就是当然每个人的生长环境跟背景不同我们在看待同一件作品的时候一定会 会有不太一样的诠释的方式跟切入，对，切入的一些角度。那我觉得基本上欧洲人对于这些经典作品都还蛮多元的，而且很 open mind， 就是去讨论。所以那因为刚好我自己的算是训练的养成的这个背景，我所认识的老师啊，或者是一些教授前辈，他们就是刚刚好对巴洛克这一块有很独到的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也会继续把这些他的所学再承传给他的学生们这样子。那主要像这个是其实是300年前左右的作品，那当时的社会，欧洲社会其实也是对艺术啊，对音乐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毕竟当时还是一个很分明的一个阶级社会。对，那音乐就是要等于说是有点是还是在服侍一些贵族，或者是奉献给上帝，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当然他也会对，没错。然后但是它同时也跟人的生活是很紧密的，因为譬如说因为宗教的关系，其实大家周末都会去教堂嘛，会去教会，对，然后在做礼拜的时候也会需要有音乐，大家就可能透过音乐，他们觉得是我是更接近上帝，更接近天堂的一个一条途径。对，所以音乐在当时人的生活其实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对，然后那再来就是其实有一些世俗的音乐慢慢产生，因为就是平民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娱乐，那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节庆，对，就是农夫啊，我们会知道会有农夫的舞蹈。所以在我这次在诠释的这个作品里面，其实都是巴洛克的作品，像是音乐之父巴哈，或者是说跟他同样时代的这个德国作曲家泰勒曼，他们在等于说是300年前，其实在德国都算是很活跃的音乐人这样子。那他们也会去知道说，哎，就是很多舞蹈这个有区分，可能有些舞蹈的起源是属于宫廷的舞蹈，那有些舞蹈是属于庶民的舞蹈，但是他们会把这些不同的舞曲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再去排列组合，然后去做一些新的创作。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可能以前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欧洲这里给我很多的养分，就是一方面是除了是我的老师他的一些经验的承传，然后再来就是我在在欧洲生活的这段时间，其实我对于跟音乐相关的其他的部分，我也觉得还蛮有兴趣去认识的。譬如说建筑，虽然我不是学建筑的人，可是因为建筑跟音乐其实我觉得是很紧密的结合，所以我喜欢去看一些书，或者是去看一些教堂的建筑的形式，然后或者是会去逛一些美术馆，就是他们的收藏，如果就是艺术史会有不同的年代的一些作品，其实我都还蛮有兴趣去看这些东西的。虽然这些都不是在学校学的，可是因为我觉得它跟我必须要演奏的音乐其实是很相关的时代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认识他们。对，那
就像你说一首曲子300年前，我们要怎么去诠释它，我们要怎么去精准的表现出那样子的感觉哈？其实我相信真的就像婉珍说的，音乐绝对不是只是音乐。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曲子好了，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其他的部分。我们来安排刚才你说到的，其实这次有两个重要的作品，其中一个是巴赫有时候有些人喜欢巴哈，巴哈的作品，而且呢非常特别的是这个作品呢刚好到今年是几周年，
创作满300年
OK，
对，
好，这个作品我们来选哪一首跟大家来分享。
好，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G 小调无伴奏双簧管组曲哦，它是作品编号1013当中的第三首萨拉邦德舞曲，这是一个起源于西班牙的慢板舞曲。
好，我们先来欣赏。 好，刚才呢跟婉珍谈到，就是音乐不只是音乐啊。那其实我曾经呢，在你过往的一些访问当中，我看到有人特别说，在婉珍的音乐作品里头呢，他觉得婉珍是非常的恰如其分的，而且非常精准的传递了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因为呢，他觉得他这个音乐里头说的语言就是非常的精准，就是那个时期的语言。这时候我就要讲啊，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一般人比较不能够去体会，就是说什么叫做很精准的传递那个时期的语言。那我们就说到像刚才你所分享的那个时期到底社会是什么样的氛围，以及我们在教堂演奏的时候那个教堂又是可能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些东西它是不是在你演奏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读这个谱的时候你会去同时连接的元素呢？
对，会耶，会耶，对，因为其实啊，就是像当时啊，300多年前的这个音乐家们，他们的学习的方式啊，就是真的就像师徒制，就是口耳相传，对。然后譬如说你在学习说，哎，怎么去阅读这个乐谱啊，然后它是数字低音，然后像双簧管或者是长笛啊、小提琴这一类的所谓的旋律乐器，在300多年前那个所谓的巴洛克时代，其实我们在演奏一个室内乐或是独奏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些旋律乐器是担当的这个责任呢，就是要去做一些即兴的装饰奏，就是我们看到作曲家的手稿或者是那个出版的这个乐谱哦，它其实是非常的单纯，就是它会给一些提示，一些重点音，然后我们要依据它的数字低音、低音的进行，然后去做去加花，就是加入任何可能的元素，根据自己的理解跟自己的品味或是自己想要表达的对音乐的想法不同的诠释，只要是旋律乐器就是负责去做这个即兴装饰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有非常多的所谓的规则跟例外，那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作曲家都有一些文献的整理，对，就是在18世纪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渐渐的也有一些作曲家说，哎，我们应该要做个整理啊，就是要让之后的人知道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去想这些音乐的，然后还有我们要去做装饰奏的时候是要怎么做。所以就有一些书也很有意思，就是一直到现在哦，还是被保留下来是很重要的一些参考资料，就是让我们现在人可以去知道说，哦，以前的人他们可能并没有用这么多的抖音在这个演奏上面，抖音几乎像是一个装饰奏的概念，像类似像这样。可是到后来可能浪漫派19世纪20世纪抖音是很重要的元素哦，就是觉得说或者是说像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大家的音响设备都很好啊，我们就认为说，哎，高音低音不同的这个音域，我们要追求这个音色的平均跟饱满。可是在300年前的时候，哎，我们的乐器有一些个就是说特色，独到的特色，它们可能就是这个音它的音色就是比较暗，另外一个音它的音色就是比较亮，所以呢他们那时候的音乐家会认为说，这个五线谱上不同的音都有自己的音色，所以当我们在演奏一个旋律的时候，就好像不同的颜色手牵着手在跳舞的感觉，就是他们认为这样子很美，就是反而他们没有要求说我希望我的音色可以平均跟统一，可是20世纪末我们是追求的是我要音色的平均跟统一，但是300年前并不是这样子的美学的观念。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当你在演奏的时候，你会试着会回到那个时候的想法来演奏这个作品，还是你会觉得我应该用现代人认同的或者是追求的方式来做演奏？
我觉得当我们已经知道了300年前一些规则的时候，我会试着用300年前的想法来演奏当时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这些语言会不太一样，对，就是一些它所谓的咬字啊，就是强弱次强弱啊，或者是一些连结可以连可以跳的这些 articulation 这些部分，就有点像我们在讲故事或者在演说的时候，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风格跟特色。那 我还是使用现在的乐器，只是我试着用古代的语法去说这个故事。对，那这个也是过去几十年也算是在欧洲发生的一个风潮吧，我觉得大概在50年前开始的到现在，其实就是繁花盛开啊，就是很多人不同的乐器就会有不同的作品，然后都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在这里可以有机会学到这个部分。那其实亚洲这几十年我觉得也有跟上这个脚步，然后就是去探讨300年前的这些作品，因为毕竟真的都很经典吧，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回去看300年前的作品，有些还是会蛮触动的，就是会觉得这音乐上面所诉说的一些感情，其实人类的感情可能不会改变太多，就是我们人的生活虽然方式不太一样，但是人类的感情或者是人性这个东西也许始终还是会继续沉船下去，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在文学或者是音乐作品当中，我觉得我们都还能够找到一些共鸣的点，只是说音乐真的是非常的抽象，因为它没有一个文字的说明跟描述哦，它是用声音去传达，所以我觉得就是跟文学作品比起来，文学作品是透过文字，我们脑海中会有一些想象的画面，或者是想象情感的连接。那音乐真的就是还是要透过乐谱，就是这个符号，对，再去做一个转化，等于说是演奏的人好像是一个媒介吧，就是我们要先去自己先去理解跟消化这个作品，然后再把它传达给听众。对，我觉得就是多了一个演奏者这个变音，
再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元素，所以同样一首经典，可能不同的演奏者出来的时候，给听众的感觉就会很不一样。可是我要说的是，这张专辑因为它是一个独奏的这个曲目，所以其实我觉得独奏在听起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听众的感情反而会更浓厚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可能听到的。比如说它有很多的这个伴奏的乐器，然后呢大家一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听到的是一个整体感，但是我觉得在独奏的时候很清楚的听到的是这个演奏者的情绪。
对，我觉得就是感觉比较像是朋友之间比较私密的一个对话，
对对对，
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对，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最后呢还要再来听一首曲子呢，就是泰勒曼的12首长笛无伴奏幻想曲。
然后这是双簧管的演奏版本。那我想要跟大家
演奏版本意思是说它原本不是写给双簧管的吗？
他原本是写给长笛，可是因为呢我们这个当时的作品其实有非常多都是作曲家写了之后，就是只要这个其他的演奏乐器的音域是可以演奏的话，几乎都是相通的，就是你要演小提琴的你也可以演，你要演长笛的也可以，还有双簧管的，就是几乎都可以给不同乐器演出去诠释。那因此泰勒曼的这12首所谓的长笛无伴奏幻想曲，其实也是在很多双簧管的国际比赛里面被当成是很重要的指定曲目，就是他们也很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试金石，这样经典的作品，然后去了解说演奏者他对这作品的理解到哪一个位置。对
好，那我想呢接下来呢婉正还会持续在德国这边呢做一些交流分享我也想知道你在台湾跟台湾的观众交流你的音乐的时候，跟在德国你觉得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毕竟大家对于这个曲目的感受很不一样。
我觉得在德国这边好像会有更多人可以很直接的 feedback 给我一些他们听到的想法而且他们基本上我觉得比较不会是那种客套话，就是说恭喜你你吹得很棒
他是更深的对于这个曲子的感受是吗？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会很直接的讲出来他喜欢或者可能他不认同的点都有可能。对，但是我觉得这反而是很 就会让我觉得他很认真的在聆听跟试着去理解我想要说的话，然后之后也许他认同也许他不认同，可是他们就会 feedback 给我一些最真实的感受。那我觉得透过这些很直接的一个回馈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也许我会就是会得到一些肯定，然后或者是说他们会觉得说诶，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做法，然后或者是他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对，会有比较深入的一些讨论或者是交流。那我觉得这个会又可能可以让我再去思考，我也许我或者我可能未来我也会调整我的想法等等之类，我觉得都有诶。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其实在这里或许是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文化的起源，然后大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理解跟看法，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很诚恳的在分享他们的回馈，所以我很珍惜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得到这些第一手的回馈。
对啊，我觉得这对于演奏者来说应该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交流，毕竟大家会觉得哎呀真的深入跟你讨论，那就已经是一种交心的感觉了， 对不对？
是没错。
好啦，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婉珍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了，谢谢你，
谢谢佳琪。